好，我们还那个接着第二个题目继续讲啊。前边啊是从这个根本道理上，从大道理上，你大道理不明白，小道理明白，那就不可能真正明白。所以先讲大道理，就是从大道理上我们怎么从容面对人生。就是大道理上你要知道面前不是真实的，哎，不要太认真。真实有的只有你的心是真实的，你的这个梦啊做得好坏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所以呢你不要太那个，就是认真，不要太着急上火。这是从大道理上讲。这个再讲一点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很管用的，因为大道理管大用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这个有的事儿特别大，你这不担心不行，你不考虑这个问题大了。哎，问题大也是假的。比如说地震啊，说你这个问题严重，这必须得这个严肃对待。地震呐、啊，那是很多共生的共业，你很难改变的。我们人几千年的努力，灾难减少了多少啊？我们比古代灾难减少多少？没用，因为那个灾难的出现是取决于我们的心留下了什么记忆。你比如说病，有人说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啊，医学发达，医学发达解决了多少病啊？说我们消灭天花了，消灭了一种病，没有用。你消灭一种它出两种，你治了这个好治的出更难治的。现在的艾滋病培养不出疫苗来，培养出来的疫苗，打了疫苗的比不打疫苗的得艾滋病的概率还高。你说以后我们一定能战胜艾滋病，有用没用？没用。说为什么没用啊？因为他造了那个业，他就一定有这个报的。你把这种可能性给消灭了，他会用其他的可能性表现出来。所以大的灾难什么，我们就去做我们的努力就行了，不要就是愁得不得了，没用。这是大道理啊。话说回来，说那我现在我正在梦里头，暂时我也醒不了，我还得考虑我面前的问题啊。下边我们就转入这个小问题，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把我们这几十年安排好。你懂得大道理啊，这个小道理就好讲了。我刚才说了，安排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存钱取钱的关系。哎，说存钱取钱，多帮助人是存钱，这个多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取钱。这个大道理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平衡的，就是说别人帮助你，你也别就觉得这是多好的事儿，你去帮助别人，你也别觉得你吃了亏，一点儿没有吃亏关系。哎，只是一个就是存钱取钱的，哎，你存取得多，福报就银行存款就少。哎，你存的多，银行存款就多。好像你这一生好像有点变化，其实总能量没变化。但是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怎么造新业，怎么做，对你那儿是有影响的。说我们后边怎么做呀？这样来做，存钱啊多，福报大。存钱怎么存？佛教啊讲三种存法，你听听对你这个有没有启发，有没有帮助。第一个存钱啊是报恩，就是现在对你有恩的人，比如说父母把你拉扯大，哎，师长 你的非常好的朋友给你出了大力的铁哥们儿，哎，应该报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说不报行不行啊？行，你不孝顺父母没关系，他是你父母啊，他也不会这个埋怨你，他也不会怎么着。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存钱取钱的关系，你从他那儿取的太多了，你以后一定要还的，所以应该呢，第一个报恩，对自己有恩的人应该报恩，这是一个必须的。第二个呢，怎么存钱呢？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帮助效益最高的那些。说什么地方帮助效益最高呢？比如说你这一顿饭，哎，你请朋友吃一顿饭，跟你布施给一个非常困难的人一顿饭，那个效益是大不一样的。已经在网上看到好几个那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在外地做买卖，亏了赔了，最后弄了一屁股债，还身无分文。这个人呢比较要强，比较倔强，还不愿意低三下气跟人家求别人，结果就硬在马路上给饿昏了。哎，一个面馆的老板把他扶进去，就给了他一碗面，吃了之后问他怎么情况，他一说这个情况，那个人说，哎，我给你点钱，你去这个就是回家该这个怎么重新干的怎么重新干。过了我忘了是多少年啊，之后这个人又崛起了，哎，他专门跑到这面馆啊去感谢这个老板。你看啊，一碗面他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你无法估量。包括钱，哎，你去帮助一个咱们先说这个效益高的吧，你帮助贫困的那个区的学生，几百块钱就能让他上完小学，你想你对他，你这几百四百块钱，你这四百块钱对他这个人的帮助有多大？对他的帮助也是对他家庭的帮助。哎，你给家乡比如说建一所学校，哎，建一座桥，你能估计出来那个效益吗？所以啊，存钱往哪儿存呢？存那个效益高的，嗯，存效益高的。再一个，我们不要这个误会，说存钱就成了存钱了，不，这个我说的存钱取钱，这个存的呀，不见得是钱，嗯，而且存钱不是效益最高的。我们有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你给人一条鱼只能解决他一顿饭的问题，你教给他一个方法，哎，那个对他的帮助就不可估量了。所以啊，这个存钱呢，存什么呢？这叫给他方法，这叫法师。法师的功德最大，这个法师也不见得非是什么一门技艺一门什么，有可能就是你一句话。我在那个读者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一个美国人公司破产了，也是欠了很多债，左思右想这就没法过了，甚至想到要自杀，还没到崩溃的地步。他那天他出门，一出门他的一个邻居是一个什么没腿的人，他那个题目就叫是直到我碰到一个没腿的人。那个没腿的人呢是用两个手走路的，坐着一个垫儿。他看到这个邻居之后，那个邻居就像平常一样一招手，哎，你好啊。他一下就愣在那儿了，他说一个没腿的人活得这么有信心，满面春风，我一个四肢俱全头脑也不笨的人，身体好好的，年年轻轻的，我怎么就 自己就混得没办法了。你没有钱，没有钱我去挣啊，挣不了大的我先从挣小的开始啊，欠了债，欠了债我还呢。哎，一下就看到这个邻居打了一个招呼，一下改变了他的人生。所以可能就是你的一个笑脸，你的一句话，哎，你甚至就是安慰他一下，可能就帮助他解决了很大的人生的问题。我还举过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女孩说我们班的那个同学家里头遭了难了，嗯，说我要去这个安慰他。他妈说你一个小孩子，你怎么能安慰他呀？他说我就去陪着他哭。小孩子这思维啊很有道理。你如果那个小女孩她一个人在家里哭，她是什么感觉？你有一个同学去陪着她，这叫无畏师。佛教啊叫无畏师，就是给人胆量，给人勇气，给人自信。这个布施啊，这都是法师，都是不可估量的。哎，你帮助他一下，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很简单一件事儿，可是对于他来说呀，就是非常大的帮助，不可估量的帮助。所以呢，你有一颗这个帮助人的心，行了，机会多的是，机会多的是。哎，存钱往哪存呢？效益最高的地方。这个大家可能比我要有经验，我没布施过。哎，大家就提这么一个醒。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的布施，就是什么呢？给和尚布施。说给和尚布施跟平常人有什么区别啊？他不就是一个和尚吗？嗯，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他从事的事业不一样。哎，我们工人、农民，什么这个商业，哎，从事的是这个就是交换劳动的。和尚从事的呀，是告诉人解脱方法的，让人解脱烦恼的，解脱痛苦的。而且他有真的能解决你痛苦的方法，这是一种叫什么呢？也是一种法师。哎，相近的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流行一个叫什么心理咨询师。现在我们有很多思想问题啊，美国现在据说很普遍，说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心理咨询师。哎，这个和尚的这个活呢就有点像这个。哎，你有这个烦恼，有痛苦，有过不去的坎儿了，哎，我找这个和尚，找佛法里头看看有没有办法。咱们先说小的利益，你布施给和尚之后啊，他这个他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帮助很多人解决这个就是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功能吧，帮助很多人渡过难关。这个里头就有你的功劳了，有你的功德了。你虽然就是给他一点儿一桶油，嗯，一袋米，但是他呢，这个寺能维持下去，他能就能发挥这个功能。这是这个小的。还有寺里头啊都有护法，天神护法，有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注意。你跟这个和尚结缘，实际上是间接的跟这些天龙护法，跟那个佛菩萨结缘。你跟他们天龙护法佛菩萨哪来的呀？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无数的轮回里头跟我们都曾经啊互为父母，互为朋友。他现在做天神啊，福报大一点，他知道学佛，他现在做了佛菩萨。你可能你跟他的姻缘啊，哎，你可能就你这么一点布施，就可能激发了，成熟了你跟他的宿世姻缘，他可能就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还不是大的帮助， 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跟佛法结缘，你就有了机会，就是佛菩萨给你说法，这个高僧大德给你说法，告诉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可能你就能开悟，就能修行，就能从梦中醒来，永远度过一切苦难，得到永远的快乐。这是一个彻底解决这个一切烦恼一切痛苦的根本方法，你就有了这个在这个路上前进的机会。什么叫开悟？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从梦中醒来。什么叫悟？觉悟。什么叫觉悟？就是从梦中醒来叫觉悟。现在我们当然说真正的开悟就是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远离颠倒梦想。在这个真正醒来之前，你可以有很多阶段性的大小开悟。比如说我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我思想又有智慧了，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对你的人生啊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无本万利。你比如说，你要是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说，我要想改善我的生活，我必须得挣够一个月挣够多少钱，我必须得这个就是买一个什么车，我必须什么，我们是用这个外边的东西来决定，好像说我有了这个车，我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你有了钱呐，这个人不一定快乐，看你的人生观，看你的世界观，看你的这个有没有智慧，看你的想法正确不正确。有了钱不一定，你看很多有钱人搞的是很糟糕的，很多人没钱的时候还行，一有钱就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那个拆迁，原来这个一家子过得紧紧巴巴的，还这个还可以，结果一拆迁，多少款啊，三套房子，好，这就开始打架，开始离婚，开始小三儿，开始赌博，开始，是不是啊？思想没智慧的话，有钱呐，不见得就是好事儿。所以这个存钱啊，要存到这个就是效益高的地方，然后你呢要想获得快乐呀，改变你的看法，提升你的智慧，改变你的心，这个是提高你生活质量不可估量的那个。可能你听别人一句话，看到一个文章，听到一个故事，得到一个启发，你可能就会有新的境界。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学习，这个改变你的生活质量啊，可能就跟刚才说的那个人，直到看到一个没腿的人，一个情景，一个招呼，一下就改变他的人生。如果你这个人非要认为说我必须得挣多少钱才能幸福，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样的话呀，你看到没腿的也没用，看到了本来有机会给你改变人生的你也都错过了。这是第二个布施，就是要这个法师，多帮助人。这个尤其是给和尚的这个布施啊，当然这个人有可能说这个他对佛教不理解的，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解脱这个道理不理解的，他就用一般人的那些猜想来说啊，这和尚没用，和尚干什么呀，又不种地又不生产产品啊，那你等于你说那心理咨询师干什么呀，他也不种地，他也不生产产品，是不是啊？那些写书的作家，写电影，他也不种地，是不是啊？就是各有各的帮助人的方法。对比起来，法师是效率最高的，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法师功德最大。这是这个存钱。然后说这个这一生呢，我们多存钱，知道那个有不好报应的那些少做，说我一下这个习惯戒不了，慢慢来，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你就可以这个少做这个不好的，慢慢的来纠正你这个，你这个人生啊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信佛的人，学佛时间比较长的人，一般都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学佛之后啊，会碰到一些一般人不太相信，好像有点没有道理、不可思议的那一类的事情。像我就是，我们都是叫红旗下长大，科学教育培养唯物主义，佛教迷信，都是这样长大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信佛信的这么这个就是铁呢？就是因为一开始碰到了几件，就是原来这个佛经上说的是真的啊，原来真的有护法，原来这不是故事，你如果接触佛法，慢慢你会碰到这些事儿，所以呢，你如果走上这条路，这是唯一的能够真正解决你的痛苦的道路。你走不到这条路上，说我不承认这是梦，我就认为这是真实。好了，你的这个苦难没有头，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快乐。这是这个我们说怎么这个从容面对今生，把这个调好。你比如说好多人，那个好多信佛的呀，数量相当大，怎么信佛的呀？碰着大难了，比如说癌症晚期，医院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也就几个月了，医院不管了怎么办呢？好多人就别人介绍，就你去问问和尚有没有办法。和尚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改变你的心，诚心的忏悔自己的罪业，诚心的念佛，一心念佛。真的有相当数量的人，相当比例的人呢，我身边一大堆，很快就改变了，活几个月，现在都活一二十年了，满面红光。真的是三界唯有心，真的是一切唯心造。当然说你不了解这些，你不会相信有这好事，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你到网上搜一搜，这个例子太多了。就是说你学佛之后啊，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恶，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改善这一生的这个生活质量。好，我们下边谈一下未来。说这一生我们可以这个知道怎么做了，大道理知道，不要着急上路，说马上就有这个什么大灾难了，你该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准备，该怎么防备怎么防备。真的有灾难了，真的自己这个就是大限到了，也没什么，换个房子嘛，换个身体嘛。而且还有一个，如果你真的学佛的话，你就知道人这一生活几十年，活几十年呀，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重要的是你这生结束的时候，你下一生会到哪儿去，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现在听到佛法了，你知道了有一种永远解脱的方法，如果你能利用现在剩下的时间走这条道路，下一生解决你这个问题了，那你想一下，无始以来我们多少劫都没从梦中醒来，我们多少劫都没有逃出这个痛苦烦恼灾难，这一生我就用几十年时间一下解决了，这利益太大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大道理说呀，你从梦中醒来就解决这问题了，这个大家容易听明白。 但是这一生呢，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啊，这个比较困难。那我们说，那我们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能够近期的目标定一个什么目标呢？佛教有一个一生的目标，就是什么呢？你这一生可能从梦中醒不来，但是你朝这个方向努力啊，你可以达到一个这一生的最近期目标，就是下一生你会往生到佛国，有佛的世界。现在大家比较普遍比较了解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佛国。你可以看一下阿弥陀经，说了好像有哪有这好事，真的。因为什么？因为有人看到过极乐世界，有很多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有佛菩萨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来讲这个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去这个极乐世界。我刚才提到这个阿弥陀经，这就是佛说的一个经。简单说一下，极乐世界是什么呢？没有苦，极乐，乐全是乐，没有苦，没有三恶道，没有这个动物啊什么的鬼神，没有这些，全是人，全是天神，没有苦，没有病，基本上吧，一句话就跟现在你想象的那个天界一样，神仙的生活一样。想吃饭饭就来，天人的那个衣服啊是自然在身的，不是裁缝做的，所以天衣无缝。为什么无缝啊？你只要能往生极乐，天衣自然在身。你往生的时候就是这个自然在身的天衣。就简单去介绍这么一下。如果你往生佛国，它的最大好处啊，不是去那享福，说生活条件很好，这是小利益。什么是大利益啊？佛国，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帮助阿弥陀佛来这个讲课的，那就好像一个大学校一样，到那儿佛菩萨亲自给你讲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怎么这个修行。你只要到了，不管到哪个佛的佛国，只要到了佛国净土，你就会一直走到成佛，不会再往回退。这是往生佛国净土的最重要的好处，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修行的这个前进的节位不同，你修行到一年级了，他修行到二年级了，这个不一样。但是只要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往生到这个没转这个六道，你往生到佛国净土了，都是最大的利益，就是保证你一直修道成佛，不会再退转了，不会再这个往回倒了。这是这个刚才说的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然后说那往生极乐世界要什么条件呢？怎么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呢？说起来也简单啊，怎么往生？就要你的决心。就是要什么决心？它叫一心念佛，就是你确实认识到啊，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梦幻泡影啊，没有值得再留恋的，所以你呢就一心，这个就是说求我这生结束的时候啊，到这个极乐世界去。你如果真的是达到，就是它叫万缘放下，就是你这个世界的这个没有特别牵挂的，没有舍不得的，真的是一心想往生极乐世界，真的就能去。这是它的那个实质，就是它的条件的本质就是这样。说有的人能往生，有的人不能往生，差别在哪儿？就是有的人呢，这个世界上如果他牵挂太多，他放不下，半心半意，他就往生不了。说佛菩萨那么慈悲，我半心半意你也给我接去不好吗？ 佛菩萨神通广大，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想一下，你半信半疑，这儿牵挂特别多，说我孙子还没结婚，还没找着朋友，哎，我谁还房子还去还没房子，什么谁我还要帮他啊，你还牵挂特别多。佛及时给你接到极乐世界，你在那儿呢，那是天人了，你有天眼，你能看到你的亲人。你还在那儿整天想办法怎么帮你孙子找个女朋友，怎么帮着谁考上大学，怎么帮着谁找个工作，怎么帮着谁，佛菩萨怎么保证你学佛一直到成佛不退转啊？接到那儿跟在这儿是一样的，没用。所以为什么要求你说要下决心，我真的是这个要把这儿放下，我一心念佛，我一心真的是求往生，就是你只有把这儿放下了，一心求往生，到那儿佛菩萨给你讲课呀，你才能安心的一心的去修行，接去才有用。他给你接去，你在那儿打这个妄想，老是接济这儿的事，不好好学习，他怎么保证你一直成佛不退转啊？所以不是说佛菩萨不慈悲，是你自己的呀认识程度问题。哎，本质就是这样。说那具体的方法呢，你什么法师们都全特清楚，老居士也特清楚。如果要想了解具体的方法，你可以这个请教请教他们，甚至上网你可以搜一搜，这方面文章很多。哎，然后说。你刚才说了，往生任何一个佛的净土，都可以与成佛的这个路上啊，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说还有没有别的净土啊？哪个都行。东方是药师佛的净土，你如果觉得你的缘分跟药师佛，这你自己来判断了啊。很深，说这东方药师佛跟西方阿弥陀佛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佛跟佛呀，他们的智慧是完全相等的。说他怎么可能他们智慧是完全相等呢？我们前边介绍了那个说三界唯有心呐，这就好，你就好理解了。你想啊，佛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大堆记忆。佛跟我们的记忆什么不同啊？我们的记忆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不是梦，这不可能从这醒的。我们得这个挣钱，得这个就是在这里头折腾。你把梦当真的这个记忆啊，他就让你做梦。佛的那个心里记得是什么呀？心经。远离颠倒梦想，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核心就是一句话，面前是梦，我要从梦中醒来。这样的记忆啊，它不帮助升起梦，它反而是破坏你的梦的。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梦你怎么醒的呀？啊，不是昨天晚上做梦了，就是有时候我们醒一般都是突然醒。有时候呢你会怎么醒啊？你做着梦觉得有点不对头，这不对啊，这是不是梦啊？你有这个想法啊，你很快就醒了。为什么呀？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已经有一部分意识怎么样啊，已经不在梦中了，已经有一点清醒的意识了。你有一点清醒的意识，它很快就会把那个其他清醒的意识唤醒，很快就醒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方法呀，也这么简单。刚才没讲啊，说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那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现在老去学习佛法，老去读佛经，老是说这一切有为法呀，就跟梦幻泡影是一样的，学习这些道理，讲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道理，这个佛经，这个记忆，就不帮助你升起梦，就是破坏你的梦的。这就是那个清醒意识。说我现在已经读了好多遍金刚经了，怎么还不醒啊？因为原来你执着这个梦里是真实的那个记忆啊太多，力量太大， 我们不是说嘛，力量大的那个记忆先升起，你学佛经的那个记忆还小，所以呢力量还不足以把自己唤醒。说那我是不是要把全部种子都变成这个佛法的种子？不是，你只要把你的种子的10%，就是一成的种子，换成说这是梦，就是学佛法的种子，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是初地菩萨。你要是把里头20%的种子换成佛法的种子，说这是梦，不是执照，这是真的了，你就是二地菩萨，境界又深又高了。你要是全部种子都换成佛法的种子了，都是正见，都是这个清醒意识的了，你就是十地菩萨，后边就接着就成佛了。这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这个往生净土啊，这一生这还不是从梦中醒来，他是做一个好梦。但是这个好梦跟我们在当神仙的好梦有什么区别啊？你当神仙福报享完了，存钱取完了，你就要恶报就要来了。但是你要到有佛的世界听他说法，继续熏熏佛法的种子，这样你虽然是好梦，但是你熏习佛法种子，他帮助你，告诉你你怎么一直成佛的方法，你就必定从梦中醒来。就是你这生如果能往生到一个佛的净土，你就必定后边你就放心吧，必定从梦中醒来，就是彻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啊，就定具体定在，就是我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要往生到一个佛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我再介绍一个啊，这个在印度啊，佛入灭的时候，就是佛活了80岁，他说我该度的都度了，我该说的法也都说了，完成我的任务了，我要去度别的众生了，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这叫示现，因为他是入我们的梦。给我们变换的一个假象嘛，哎，结束了，缘分完了，哎，他就入灭了。入灭的时候啊，他说呀，你们呢跟我学佛的这些弟子啊，以后皈依谁啊？他的弟子里头有一个和尚啊，叫弥勒。说这个弥勒呀，就是我的接班人，他在我说完这个话之后12年，他比我先涅槃，就是先入灭作化。他作化之后肉身不烂，哎，他作化然后说他上哪儿呢？他就上升到我们脑袋上边4层天，叫兜率天。兜率天是什么天呢？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个天，就是把那个老君炼丹的那个炉子踢翻了的那个，那是兜率天，在我们脑袋上边4层天。佛说弥勒菩萨呀，他就上升到兜率天，他在那儿要过多长时间呢？4000天年，相当于我们人间的5亿多年，因为那个兜率天的一天相当于我们的400年。这个他在那儿干什么呢？给天人说法。哎，说到5亿多年之后呢，他要下生成佛。到那个时候，我们地球的人的年龄是8万多岁，女孩子是到500多岁才出嫁。那个时候，那个人间呢，就跟神仙一样，就跟天界的福报非常大。哎，福报非常大，人个子非常大。那个时候啊，弥勒下生成佛。所以呢，我走了之后，你们将来的皈依处啊，就是这弥勒菩萨是你们的大皈依处，他是未来佛，他是下一个佛，你们呢以后啊都发愿往生都率，去听他说法，到他听他5亿年说法之后啊，跟着他一块下生人间，然后他到他好像没结婚就成佛了，很年轻，到他成佛的时候啊，你也是小伙子，也长大了。 你一听说弥勒菩萨成佛了，哎，你跟他缘分深呐，你是他的学生，已经听了五亿多年法了，一听他成佛了，立刻就去找他，结果呢，又修行进一大步。然后后边呢，弥勒是我们这一节的第五尊佛，释迦牟尼是第四尊佛，我们这一节要出一千个佛。你如果往生到兜率天了，这个你跟着他下生成佛的时候，你听他再说法，你会见到这一千个佛，然后你还会见到下一节叫星宿节一千个佛。你想你再听两千个佛说了法之后，你还可能退转吗？你肯定就离成佛就很近了。到那个时候佛会给你授记，告诉你说你还有多长时间就成佛了。我们不是说佛看未来跟看过去是一样的吗？这是佛说的。当时阿难他们呀就发愿，天神呐都发愿说我们要往生兜率。我们国家呀虚云老和尚活了120岁，他在五几年的时候啊，有人陷害他，说他寺里头藏着枪，结果这个解放军呢就到他寺里去找，找不到，找不到就问他，他说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刚解放，那个土匪很多，那个很紧张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和平年代不一样，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些当兵的也不懂这个呀，也不管那个，不知道，说打，说打他就说了，结果呢把他给打昏死过去了，昏死了一天。一夜他躺在那儿呀，那个他的那个小和尚啊就守在那儿守着他。到一天一夜之后呢，小和尚一看，哎，又出气了，然后又老和尚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呢说拿笔来，我说你记。小和尚就记，说我刚才啊上兜率天去了一趟。说去兜率天干什么了？说到那一看啊，阿难是弥勒菩萨的维诺师。什么维诺师呢？就是领着做法事，就是你进寺里头说啊，和尚站队是，咱们从那个面对佛像说啊，你的右手是比丘，就是和尚，哎，那个比丘尼是在左手那边序列，阿难是右手第一个，就是领唱的那个，哎，然后呢，阿难一边有一个和尚。再往第三个呢空着了，那别人就说这是你的地方，你就站在这儿吧。哎，他就坐在那儿呢听弥勒菩萨讲法。哎，他挺高兴。可是呢听了没一会儿，弥勒菩萨说你回去。他说我不回去了，他说我这个不想回去了啊，说底下他受罪，我就在这听法吧。弥勒菩萨说你呀、啊、尘缘未了，你去了你的这个缘，以后再来。他呀就在这个兜率天看到了好多他认识的已经往生的和尚都在兜率，就是这个寺的谁那个寺的谁，他看到好多。就是说那个时候阿难他们呀都发愿是往生兜率的，到佛教传到中国来呢还是发愿往生兜率的。那些最早最早的和尚啊都是发愿往生兜率的。哎，但是后来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民间都知道了，说下一个佛是弥勒，结果这个起义的造反的宫廷政变的，包括正宗的武则天都说自个儿啊，有的是暗示啊是弥勒来了，因为为了让人相信他们都跟着他们，所以好多那个起义的造反的都说我是弥勒，已经成佛了，弥勒下生了。哎，搞得这个历朝历代啊老在那镇压这些这个号称自己是弥勒的这个，所以弄得这个和尚啊这个话不好说。后来就有一些和尚啊说呀，咱们呢再开一个法门，哎，躲过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不好说的这个弥勒。慧远法师他们在庐山的东林寺就成立了一个联社，号召大家呀说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那儿中国才开始有人提倡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最流行。所以呢，往生佛净土啊，可以你喜欢哪个就往生哪个，条件就是真的你下定决心一生求往生，一定能往生。这个你可以看，去看这些佛经啊，大家看看，这是讲的新东西太多，不理解的东西太多，大家看看有什么特别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就跟聊天一样啊。肯定是很有很多不明白的，如果一般的人没听过的呀，可能就听说你就是在这儿讲这个神话故事是吧，肯定这问题很多，没关系，看看有没有想问什么问题的。
你刚才聊到众生苦啊，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都这个，因为时间不多了，我都简单回答啊。所以一开始讲那个说三界唯有心那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一切现象啊，都是我们心中的记忆升起的。你有什么样的记忆，就会升起什么样的梦。有的人呢，他就相信肉身可以不坏，他这样的记忆多，他就会升起这样的梦。一切唯心造，这是根本道理，就是修行。很多和尚他知道，他见过很多，你像九华山肉身不坏的好多，就是近些年还出了好多。对和尚来说，这是他觉得这个很正常的，他熏习这个记忆多了就可以。我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们人认为人不可能从这个墙里头穿过去，对不对啊？那个崂山道士那个动画片说学穿墙术，人们就觉得那是神话，说你能不能穿过去啊？我怎么穿过去啊？很简单，你就打坐修行，打坐可以集中你的心力啊，让你的心力非常强，把你的心集中到一点，那个心力会非常强，你就修行这个法门，就想啊，就是说我能够从墙这穿过去。当然具体方法有很多了，就这么在定中修修修，你就能从墙这穿过去。比如说我们认为人不能飞起来，你如果就认为人绝对能飞起来，你就熏习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留的多了，你就能飞起来。那个网上现在就有一个录像，叫尼泊尔高僧悬空什么什么，你就查这几个字就能搜到，是一个老外，一个魔术师，他就找这个特异功能，找了好多，他都那个就是他是魔术师嘛，他能看出真假来。你在街上卖把戏，为了这个挣点钱的那个，他一看他就看穿了。最后找到了尼泊尔深山里头有一个和尚，就是很简单，就念大六字大明咒嗡嘛呗咪哄，就浮起来一米多，有录像，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呀，我们现在是末法，修行人呐，这个少，人们善根不好。越往前推这种人越多，所以这个就是特异现象啊，不是特异现象。比如说人们现在最简单的说开天目，我就不信，哪有什么天目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胎儿就是用天目看东西的，所有的胎儿是用身体呼吸的，它在羊水里头没法用鼻子呼吸，他到出生之后睁开肉眼之后啊，他才开始用肉眼跟天眼同时看，他才开始用口鼻呼吸跟体呼吸同时呼吸，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看的东西，孩子看的东西比我们多。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孩子有鬼眼儿是吧，就是天眼他同时看，到他肉眼啊练习的习惯了，他天眼就慢慢就合了，一般是在两三岁之前都就合了。所以孩子要是说孩子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有什么道理啊，他看见的东西比你多。体呼吸，打坐，打坐是什么呀，就是叫胎息，打坐，你打坐可以停止呼吸， 用体呼吸，那不就是回到我们胎儿状态吗？直接就叫胎息，不是特异功能，谁都有。你小时候你也能看见，你天目也是开着的，只不过是你后来天目合了，现在打坐就是把你那个人人都有的正常功能再恢复起来，再开发出来。所以啊，不要奇怪，我们人觉得特异功能，实际上都是正常的正常功能。谁还想聊点什么？所以你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不多，因为什么呢？从这个上个世纪，中国呢，清朝闭关锁国，不跟国外交流，结果呢，科技落后了。实际上，原来中国呀，1-2000年，中国一直从汉唐一直是世界上的科技大国，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发明，什么四大发明都是中国发明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在中国，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在中国，那个时候世界是到中国来留学的，这是个世界普遍现象。我们的先进文明叫农业文明，被落后的文明，被游牧民族打败了，这很正常。游牧民族是什么呀？落后的文明，他干什么呀？他就知道打猎。打猎干什么呀？就是打仗，是吧？他从小孩子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练的就是杀动物，所以他能打仗。这个中原呢，从一开始也是猎杀动物，后来慢慢的呢，他发展农业文明，我盖房子住下来，稳定下来，我种庄稼，我养这个家禽，我这个发展起先进的文化发展起来了。但是他的那个打仗能力怎么样啊？就差了。所以在欧洲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败南方的那个文明，先进文明。中国也是，元朝清朝游牧民族能打仗，打败先进文明。但是你看最后的结果，清朝元朝打进来了，你怎么过生活呀？你还得学中原的先进文明，你还得融入到先进文明里头，你才能生活下去。清朝要是不入关呢，那可能在东北还算是满族，这一入关好了，就是同化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呀，在人类历史上长期的是非常先进的。在中国先进的时候啊，欧洲啊非常的落后，欧洲的崛起就是现代工业革命崛起的，现代几百年，这个科学技术发达，造的这个船大炮厉害，实际上那些炮它的那个船队用的都是中国发明的技术。西方到打败中国了，西方来了之后很奇怪的一个问题，说你们中国早就发明了这个指南针，造出很大的船，你们可以远洋到印度，远洋到非洲，你们又发明了火药，你们有火炮，你们为什么不去殖民地啊？把他们都占了，让他们当你们奴隶，郑和下西洋，挤下西洋，到那儿就去做买卖去了。西方非常奇怪，他把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大船拿过去干什么呀？他殖民地，他去打仗。所以这个打仗是什么呀？就是动物思维，这是动物世界的思维，不是先进的思维。先进的思维作为人应该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你看中国传统文化号召人干什么呀？人人可以成圣贤，这是中国的理想。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想提高生活质量啊，提高你的精神境界，改变你的思想，那个改善你的生活，提高你的境界，非常的效率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西方呢，他说这个必须要改变物质，必须要 要去侵略别人，不是先进的文化，但是呢被落后文化侵略了，打败了，清朝闭关锁国，科学技术不发达，结果中国人呢一下就给打懵了。你科学技术不先进，你就去学习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呗。不，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把中国传统文化一下给推翻了。五四运动被外国欺负了，我们年轻人喊出口号来，打倒孔家店，把我们的好东西给那个，就是叫洗澡，把孩子一下给倒掉了，把传统文化给否定了。哎，你说。
老师，我是刚学的，我首先觉得佛教是一种教育，我也很认同天堂和地狱是人心所变相出来的。至于刚才你聊到那个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也就是有神通我的想法是不是有一点把它给神化了，然后引起我们这些信徒吧人们对他的一种好奇，抓住那些人的一种心理，然后去相信他。
不是，那个《金刚经》有几句话说，佛是实语者、真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就是佛呀，实际上啊，我跟你说实话啊，他描写的他看到的真实境界，他说的那些天神呐、各方面的那个，他是照顾到我们凡夫肉眼凡胎的这个理解能力啊，是给缩小了的。这个佛经里头多次有这样的话，阿难说，佛呀，说你给我们描写一下那个地狱里的是究竟怎么回事啊？佛说不能说，说我要是真的说地狱的情况啊，你听了会这个就是会吓死，会难受死，会吐血而死，那个真实情况。说我现在就是大概的给你这么说两句啊，就已经够作用了。够什么作用了？就是告诉人们啊，千万不要做这个下地狱的业，很难受的。佛是缩小了这些那个神通啊什么，是这样的。哎，他是已经照顾我们的那个理解能力了。这就是好像说我们举例子吧，说蚂蚁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想他都不可能有一个相似的差不多的理解，明白了吧。哎，一条鱼他来理解说人是怎么回事，他能知道有人，他都当然金鱼知道有人，他一看，哎，有人喂我啊，这是人。他你想他对人的理解差得太远了，说我给他说那个语言，我们人类的语言很贫乏的，人类的语言很贫乏的，根本无法描述那个佛的那个神通境界。所以佛在经里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说那个实证的境界不可说，就是说出来就差得太远了。还有一个词叫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想思就是想嘛，你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就是你就咱们就用蚂蚁金鱼，他想象不到人是怎么回事，然后说意就是说不出来的，就是这样。说鱼能看到人呐，它是在水里看的呀，水里看人是变形的，它根本看不到一个确切的完整的人。哎，它看你一部分，而且是变形的，它一游那水一动，那个投射是变形的，他一看啊，这是什么呀，影子晃来晃去，他不定认为那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人呐，看我们觉得啊，我们知道很多，了解很多，回头你听听那个几个，我放到网上之后，你听听那几个晚上的课，现在科学家都会告诉你说，我们人理解的那个宇宙啊，跟那个真实情况啊没法。科学家一般比较实在，说实话，他就说你不要去猜那个真实情况是什么情况去，你猜不着。哎，那个我说一下，那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叫波尔，丹麦人，他的总结的这个量子力学的一个名言就是什么呢？ 物理学不能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跟它是什么样子，就是说科学呀根本就告诉不了你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他说物理学只能告诉你什么呀，你看见能看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能看见的呀，这今天时间短了，这哎没时间讲。我们能看见的是我们的梦，一个人一个梦，是我们记忆升起的梦，不是真实的存在。你在假象里头，在梦里头，你怎么能想象出来醒了是什么状态呢？说刚才你不是说了吗，醒了哎，我的心能看到所有众生心，那就是佛呀给你梦中的人说 你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了，用你梦中的假的东西给你做一个模型，说啊大概是那样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好像那个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们说，哎这个轮船是怎么回事啊，哎拿这个塑料的什么给你做一个，哎讲一下原理什么，真的轮船跟那个感觉完全两回事，这还是比较像的。就是佛证的境界完全不可思议，所以佛跟我们说的呀已经是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来给我们描述那个不可描述的东西了。
好像就是我们认识了佛法以后，然后平时是在我们日常中啊，是说怎么样更好的去把佛法应用起来，就包括我们工作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解脱，但是往往我们在追求解脱的这个过程往往会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是跟解脱又是违背的啊，
对，
那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说更好的把佛法给真正的运用起来。
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讲座第一句话就说了，我们人目的都一样，为了追求快乐，但是我们人呢没有真正达到这个目的的人，证明我们设计的方法错了，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那怎么把佛法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你就去学佛法呀，他会告诉你真相是什么，你做什么就能得到真快乐，做什么就能防止恶报噩梦，他把那个真实的标准告诉你。你知道了这个真实的标准之后啊就很简单了，其实也很简单。你比如说你要是拜佛做老师，那叫三皈依，这就是个拜师仪式。然后第一个很快会告诉你什么，你受五戒，你要是受五戒，就是不杀盗淫妄酒这五个事情做到了，你就能不下三恶道，没有恶报，你就能转人身。哎，你要是再做更好一点，你就能做神仙，叫十善业。佛教里头有非常具体的标准，如果想了解的话，找这个师傅们问一问，甚至你自己可以上那网上搜一搜，哎，有很多说这样的文章。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呢不能细讲。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还跟大伙聊天。
老师，刚刚你讲到说想法会影响那个实验的结果，那我想问一下，那医院检查出来的结果是医生的结果，还是那个病人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对病人有没有影响？
每个人的心对所有的心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由于你的这个缘分的不同啊，有的人可能对你影响大，有的人可能影响小，影响是都有。最主要的影响是自己的心的影响。你如果自己的心非常坚定哈，别人对你的影响会很小。因为什么？你坚信自己正确，你就对别人的那个影响啊，会产生一种那个。就是我自己有主意，我不用听别人的，产生一种抵抗力。所以自己的心的改变对你的命运的改变是影响最大的，决定性的。你看那个，我就刚才举例子，你去搜这个网上例子很多。我这次来还带了一本书，就是我们身边癌症晚期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个，结果呢就因为念佛这个癌症好了的，哎，太多了。这个就是什么，就靠他自己，当然也有别人帮助啊，但是主要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改变最有力。哎， 说心能影响世界，这个是被现代物理证明的。哎，佛教讲的更彻底，一切为心造，除了心之外现出来的相都是假象，都是梦境，心改变了梦境就会改变。你越相信这个道理，这个力量越大越有效。前些年流行一本书，是美国人啊什么写的，叫《秘密》，里头他就介绍一个什么叫吸引力法则。他就说你有一个想法呀，就会产生吸引力，就会把有利于实现你这个想法的因缘呀吸引过来。你们可以看看这本书，现在这一类的书很多，什么态度决定一切，什么一切就有可能，都是这个思想，就是说你的心的改变会影响你的命运。哎，大家可以看看。
哦，就是前几天啊，风行啊，风行我们大家风出了三条，念阿弥陀佛以后啊，一个个的起来，一个个起来。
嗯，这个呀太多了。我说一个比你更那个不好相信的啊，你们上网现在去搜，8月15有一帮人放生鱼呀，放生之后所有的鱼都不走，排着队在那儿这个转圈，好几个圈，你们上网去搜，叫什么题目，你叫什么鱼，这个放生的鱼排着队列表示感谢，你就搜这几个字，保证能搜出来。
不是红的一样，为嘛一大圈红的一样？
就是说现在没有时间，就是说在佛教徒里头啊，这样的事情就是说鱼他懂得你，你去搜这个，就是一般认为不可相信，鱼怎么可能呢？放生的还不是放了就跑了？哎，都不跑，排着队，几列纵队。在那转了很长时间，你去看那个录像。所以你看这些多了呀，慢慢你就会相信佛教说的道理啊都是大实话。嗯，怎么样？我们
先说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极乐世界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啊？这个好回答，这个我们有前边基础也好回答了。极乐世界是什么呀？我们所有众生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是吧？极乐世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它就在你心中，因为三界唯有心嘛，它就是在你心中某一个地方的一个电视，明白？极乐世界就在你心中，并不是有一个人从我这一生这个电视画面，有一个人经过什么很远的距离我跑到极乐世界了，没有这个，就是你的心现在做人道的梦，你这个种子记忆用光了，人道的梦结束了，你如果念佛念得好，你的决心坚定，就会在你的心里升起一个极乐世界的梦。哎，叫心净国土净，这个道理很深啊，一时半时没有时间这个详细讲，我把这个结论告诉你。
那今天因为这段时间嘛，今天下午李老师确实跟开始面讲了一场我们平常是非常难以听到的一场课，确实特别在我们朝阳这样的讲课更是很少。我们希望因为这些因缘跟我们悠远法师跟远相法师结了一个缘，往后我们会经常有机会经常举办这种这种讲座让我们大家再一次感谢我们李老师。
谢谢。
然后就到此结束了。